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旧约概论大先知书，今天要分享第十堂是但以理书中的信息。但以理它整个的内容应的性质，我们可以说它分作两个大的部分，前面五章跟后面七章。那这两个部分呢，它可以说是可以互相呼应的，是相对应可以来看的。第一章和第六章，第二章和第七章，第三章和第八章，第四章和第九章，然后我们看见第五章相对着最后的第十到第十二章。那举个例子来讲呢，我们先从第一章和第六章，我们一起看一下它是怎么样彼此的呼应。那第一章，但以理他们和他三个朋友立志，他们不以王的膳、王的酒为满足。其实在那个时候，你能够吃到王的膳、王的酒，这好像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啊。但是很多时候他们这些饮食是极过偶像的，所以他们拒绝。好，在这边讲到说他们不愿意玷污自己，他们求太监长容许他们不玷污自己，不吃王的膳，不喝王的酒。好，那在第六章呢，我们看见王下了一个命令，而且封上了玉玺，好，就是不能改变的。那但以理呢，听到这个禁令，他怎么样呢？到自己家里面，他在楼上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直三次，双膝跪在地上，在神面前，他祷告感谢和素常一样。那他违背王的命令，那最后我们知道被丢在狮子坑的里面。所以第一段呢和第二大段两个互相呼应的。那第一章讲到他们拒绝不洁净的食物，第六章第二大部分呢讲到但以理拒绝王的命令，一个是拒绝王的食物，一个是拒绝王的命令。那这两段我们可以看见它是互相呼应的。然后第二章和第七章是两个互相呼应的。那在这个当中我们看见第二章尼布甲尼撒他看见他梦见了一个大的像，那后来但以理把这个像的讲解来说出来。所以他梦到金头，这个像有银胸、铜腹、铁腿，还有十个脚趾头。然后你看见第七章是但以理他所看见的异象，他所看见的是讲到狮子、熊、豹、不知名的兽，还有十角。那很多读圣经的，当我们从历史上，然后我们从他本身的讲解里面呢，那其实你看见这两个是相对的。金头是说到巴比伦帝国，那尼布甲尼撒他就是巴比伦王。相对的，但以理所见的异象是说到狮子，也就是讲到巴比伦帝国。那讲到银胸是代表马代波斯帝国，但以理所见的异象是说到熊。那铜腹是说到希腊帝国，那在第七章是讲到豹，是相对应的哈。那铁腿是罗马帝国，第七章是那不知名的兽，十个脚趾头是末后十个王，也就是但以理所见到的那个说到的十角。所以这两章呢，虽然所指的内容讲的好像表征是不一样的，但他们是互相能够呼应的。那更重要的，我们看见这所有的讲到在历史上，还有讲到末后要发生的，就是说这些地上的国度它会兴会衰，然后呢，但是有另外一个国度，这才是重点。在但以理书第二章四十四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个国要存到永远。所以地上的国会兴衰， 但是有一个国度呢是永远不会败亡的，那这个国度是他特别来形容到有一个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从山而出，他打碎金银铜铁泥，就是那至大的神后来必将这事给王指明的，所以他讲到这个梦是这样讲解是确定的，有一个非人手所凿的石头，那这个所预表的就是一个属天属灵的国度，那在圣经里面山多半呢是预表着国度，那这个国度是讲到神的国度永远的那个国度，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地上的国度呢整个世界它会败亡的，那但是神在地上兴起他的国度，那在地上掌权一直到永远。然后在第七章他讲到同一件事，那我们看见说他不单讲到那个四个兽，他更要讲到是所设立的宝座有一位亘古承载者在宝座上，那他要降临，他要得着国度权柄能力，那所有的兽都要毁灭，但是这一个国呢是一直到永远的。那在第七章十三节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就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他得了权柄荣耀，特别得到了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这两章互相呼应，都讲到另外有一个国，他的国呢是永远的，这个国是不败坏的。那在这一第七章他讲到说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我们读使徒行传讲到主耶稣他的复活以后他的升天，他在地上40天向门徒们显现，把他们呢从属地的要转向属天的，从外面的转向里面。那他要升天，这些门徒们在橄榄山看见是的有云彩把他接去，一直上升直到他们看不见了。那这是在地上的人看所看的，他被接上升一直到看不见。那在天上的情形是怎么样呢？但以理书第七章从天上来描写主从被接到天上，他怎么样驾着天云而来，被接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所以他为我们受死，他付了这么重的代价，他为着要得着一个属天的国度，那这个国度是永远的国度。好，这一段就很重要。那我们在这里说这些相对的来讲到神的永远的心意。那在分段来讲呢，我们说它第一部分是历史的部分，也就是但以理和他朋友的见证的部分。那第一章我们刚刚讲到拒绝王的膳食他的酒，那第二章呢讲到但以理他解释尼布甲尼撒所看见那一个大的像。那但以理呢第三章我们看见王他讲到说这个像是怎么样，但你说他是有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好有金头，然后怎么样怎么样。那尼布甲尼撒呢也许他盼望说整个像都是金的，所以他就造了一个金像代表说他的国是不会灭亡的，那他叫所有的人都拜这个金像。那我们知道但以理他三个朋友不拜这个金像，这个三个朋友呢出来被丢在火窑的里面。那在三章二十七节这边开始啊，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看这三个人，他们曾经被丢在火窑的里面呢，但是火没有办法伤害他们的身体，头发没有烧焦，衣服没有变色，没有火燎的气味。尼布甲尼撒说萨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 这是他们所做的见证。那在后面我们会讲到信息哈，那他们怎么样做己或不然，那他们的信心是何等的伟大，那是神在这里拯救他，他们有一个宝贵的见证。那叫尼布甲尼撒王呢在这里甚至称颂哈。那他在这里讲到他们三位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施的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这样子，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萨德拉米撒亚波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变坟堆，因为没有别神像这样施行拯救的。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见证。那第四章是说到解大树之梦，那你所见的树渐长而且坚固，尼布甲尼撒梦见有一棵大的树一直生长坚固，高的顶天，从地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以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树在枝上。那但以理告诉他，王啊，这健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所以大树的这个看见的这个梦哈，那这个树呢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权势健长及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那我们后面会看见好，那这个树的意象告诉他什么呢？因为人里面的骄傲，这个王里面的骄傲，王既看见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降下，说将这树砍伐毁坏，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如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直到经过七期，也就是七年。那特别把这个意象告诉王，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被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地湿，好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直到人的骄傲他能够悔改。我们看见神做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最后真的尼布甲尼撒他就应验了他所看见的这个梦，证明一件事情，至高者在人的国中要掌权，他要国赐给谁就赐给谁，神是那位掌权者。那他留下了树墩，知道让他知道哈，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还要再归他。所以呢，我们看见哈，尼布甲尼撒他后来怎么样称赞神，他遵从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很奇妙的工作。那这是第四章。那第五章呢讲到解墙上的那个字，那这个字呢我们知道伯沙撒王，那他应该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那也有讲到可能是孙子。那他有一千个人在那里饮酒，那他们把从耶路撒冷圣殿中掳来的这些金器拿来作为器皿，他们在那里赞美称颂人手所造的偶像。那他看见显出来在墙上的那个字，那但以理跟他讲说，伯沙撒，你是就是尼布沙尼的儿子啊，你虽然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至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嫔妃用着器皿饮酒，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识、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他们手中所造的偶像，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所以神 把这个字写出来。那这个字所写的是什么呢？是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辛豪。那迷尼迷尼就是讲到神数算你的年日已经完毕了，那提克勒呢，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面，你有了显出了他的亏欠。那最后讲到你的国要分裂，要分给马代和波斯人。那这是墙上，这是第五章。那第六章讲到他在狮子坑的里面，然后呢后来神堵住了狮子的口，所以他能够在这里显出一个得胜的见证。大力物王传旨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小玉我所统辖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但以理的见证那么刚强，他虽然是违背了王的命，虽然他接受这样的一个刑罚，被丢在狮子坑的里面，但是神拯救了他。好，所以你看大力乌王，这是马代波斯的王，那他告诉他们说，但以理的神面前你们都要战惊，因为他是永远存活的神。所以一个外邦的王，他竟然呢他能够赞美神，因为但以理他所显出的见证。那讲到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呼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见证。所以你看见前面三个朋友在火窑中的见证，让尼布甲尼撒在那里称颂神。那在这里但以理的狮子洞中的见证，叫大力乌王称赞神。好，那第二个不像但以理所见的异象，从第七章到第十二章。第七章讲到那四个兽，那在第八章呢讲到公绵羊与公山羊。那公绵羊呢是指的第二个大帝国，两脚是指的马代波斯，那后掌的高脚呢是指的古列。公山羊指的这第三个大帝国就是希腊，那个大脚就是亚历山大王。四个非常的脚，那指的亚历山大死了后呢，他的国分为四个国，那他的手下四个元帅各做每一个国的这个王。那四角中长出小角，那特别指的幕后的敌基督。那这些都有他的一些预表的意义。那第九章讲到七十个七，七十个七我们后面会再来详细的解释。那十章到第十二章讲到南北王的征战，南北王。那这个呢是但以理这位先知他第四次所见的异象，也就是最后他所看见的。这第十章呢，这个是一个引言，他遇见主，得天使长传言和加添力量。那十一章他用双关的原意，他讲到两个方面，一面呢预言北方就是叙利亚和南方就是埃及，他们要一直交战。那开始呢南方王好像是站在一个上风的，那后来北方王得胜。那其他另外一面呢是指着幕后的日子必要成就的事情。那十二章讲到圣民在大灾难中有天使长米迦勒来保守他们，所以但以理的预言呢是一直讲到幕后的时代，好像启示录的预言将来必成的事。好，我们看一下他的主题。好，那当然讲到神的主权是但以理书一个最重要的主题。我们上次曾经也读到几处的经节。好，那我们会看见说但以理书第二章二十一节讲到他改变日时候日期废王立王，他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那讲到神这所有外面发生的事情呢，有一位掌权者就是神他的自己。 那在第四章十七节，他说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那这个掌权呢，神也借着他所兴起的器皿，像但以理他们所做的见证，显出神的主权，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要立卑微的人执掌国权哈，或者立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讲到神他是这位掌权者。那到了二十五节呢，那在我们看见那个大树所看见的那个梦的讲解哈，那他也讲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他审判，因为神是审判者，他是掌权者。那这是第一个我们看见他的主权主题。当然神的主权的显出，相对应来讲，特别就是讲到人的骄傲，人的骄傲。那我们的神呢，他不单是诸天的神，他也掌权在这个地上，所以说他是天地的主，他是那位掌权者。这是他的一个主题。那显出人里面的骄傲，你看见无论是尼布甲尼撒、伯沙撒王，那有很多的情形呢，因着他们的骄傲，他们受神的审判。那经过了审判，他们愿意服下来就蒙福，他如果不愿意服的时候呢，后果就是灭亡。所以神赐恩给谦卑的人，神抵挡骄傲的人。那特别是要显出神他的主权，他是在一切之上的，他是掌权者，他是审判者。那我们从但以理书呢，特别可以看到这两个方面。那这两个方面对我们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神他的权柄的执掌，也就是说他的国度，国度特别就讲到神能不能够执掌他的权柄。今天神的国度不单是属天的、属灵的，那今天在地上也要借着神的儿女显出这一个见证来，他能不能够掌权在我们身上。弟兄姐妹，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的。很多时候我们愿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愿不愿意让我们的主他在里面能够居首位。那在太多的事情，其实主把自由的意识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做决定，我们愿不愿意尊他为主，我们愿不愿意降服在他的面前。那这个关键其实对我们一直进到荣耀，这是一个神在我们身上的制作。他也审判，那他要显出他的主权，然后神也借着他的儿女能够掌权在这个地上。很多时候不是从外面的权柄说你才是一个掌权者，在一个公司很可能是一个小职员，他是生命向主的，他在那个位置上他执掌主的权柄。那所以我们看见说但以理书所说到的这些信息，所讲的预言，一直讲到神永远旨意的完成，讲到弥赛亚的来到。那这个主题呢，说到最后的得胜，圣灵蒙得大的恩典。那他讲到七十个七号。那所以呢，我们说这一个主题在但以理书第九章从二十四节，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预言，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友谊，但要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直到受高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那在我们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见从出令重建 耶路撒冷，到受膏君，就是主耶稣的来到。那他在这个七十个期里面，我们从图表上可以看见他分了几个部分。那在第一个部分呢，是六十九个期。那这个六十九个期呢，我们看见哈，有七个期，还有六十二个期。那这个六十九个期这一段是从初立建耶路撒冷一直到受膏君来到的时候哈，从亚达薛西王二十年下令重建耶路撒冷算起，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共有六十九个期，就是四百八十三年。然后下面我们看见教会的时代，那这个教会的时代呢，到底多长？那我们是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什么时候大灾难来到，什么时候主再来？那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我们只知道主告诉我们的，他来的日子是近了。那在这个七十个期呢，可以分作三个部分，就是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那还有末了一个期，那所以我们在这里能够看见哈，那七个期呢是耶路撒冷重建经过的一个时期。我们知道在亚达薛西王第二十年，就是主前454年，王命令尼西米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整个重建的过程呢，一共花费了49年的时间，也就是七个七年，就是49年的时间。那从主前454年到弥赛亚，就是受膏君那个时期呢，正好是69个期，就是483年。所以更准确的说，基督被宣告成为弥赛亚，他最后进入耶路撒冷之时。但是呢，他进到了耶路撒冷，在最后一周，他就为我们被钉十字架。好，那这将来的弥赛亚，那他要被剪除，那是被除掉。好，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字。好，那他是遇到了这么大的一件，在十字架上，他要为我们舍命，他为我们流血，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里的预言哈，那经过了教会时期呢，然后会到最后的一个期，最后的一个期。好，那在这边呢，我们看见最后一个期它所代表的意思哈，从教会的开始，主后七十年，罗马提多他毁灭耶路撒冷还有圣殿，所以到今天耶路撒冷它是没有圣殿的，因为在主后大概七十年的时候呢，整个都被拆毁了，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好，所以在教会的时代，今天一直在等候，到了有一个时候呢，现在是教会的时期，是恩典的时期，然后最后来到末后的一期。好，那敌基督要来，他要与神的选民，与以色列民他们立约，然后呢他们重建圣殿。那这些都是非常大的预言，是现在还没有实现的，所以很多人都在等候什么时候圣殿重建。那我们知道这些预言呢就开始要应验了。那这是在第九章前面一段哈，然后在二十七节他就讲到最后这一期。所以最后一期开始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们重建圣殿，那敌基督呢与圣民他们立约，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是祭司与贡献之息。所以他特别把最后的七年分了前三年半和后三年半。所以一期之半的时候呢，前面三年半那他们 立约，他们坚定盟约，他们可以祭祀，可以献祭。但是到一期之半的呢时候呢，敌基督变脸了，跟他们毁约了，那这所有的祭祀和贡献止息了。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蛾，又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那直到所定的结局。所以那这一个变脸过来大罪人，那敌基督，那他们所显出来的，他们自己要来成为神，站在那样的一个地位上。那我们在十二章第五节哈，那看见讲到幕后的事情，我带你观看，就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一个有一个问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应验呢？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灵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应验了。所以一载加上二载加上半载，这就是三年半。那所以我们都知道，在前三年半当中的时候，那其实就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那时候呢，号筒末次吹响，保罗在他预言里面讲到神要复活，在活着在地上的和已经在主那里的哈，他们要一同被提在空中，在云里与主相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日子。所以一期之半的时候呢，圣徒被提，教会被提，好，那在空中在云里与主相会，那主呢是从宝座降到空中。好，然后呢下面是七晚之灾，那是非常悲惨后三年半的灾难。然后等到这个结束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看见主从空中降临到地上，那敌基督呢被扔下火湖，然后后面有千年国度，有很多的事情哈，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所以最后七年分作前三年半和后三年半，当一期之半第七号吹响，主从宝座降到空中，教会被提在空中，在云里与主相会。后三年半，主从空中降到地上，审判仇敌，然后以色列全家要得救。十二章第九节，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封隐藏封闭，好，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神告诉他，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他必须去安歇，他的日子在地上肉身一代一代的过去，但是呢这些人死的时候虽然没有得着，但他们却有一个永远的盼望，他们在里面看见了，他们能够远远望见，欢喜迎接。那有很多这些历世历代的得胜者都是在这些情形的里面。那但以理他安歇，直到时刻来到，要起来得着他的报偿。那我们今天呢特别就勉励我们圣徒，在今天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需要警醒，我们祷告，我们预备好来迎接我们那要来的王。好，第三个方面我们讲到但以理书的一些的重要的信息。那这些信息其实还有很多，我们就只举几个。那有一些我们都已经是非常熟悉的，刚刚也提到了。那在第三章他讲到即便如此，然后呢他接着进到一个叫做极或不然，即便如此已经是非常宝贵的见证了，然后到极或不然，那这一个信心的见证是一个更高的层次，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所求主把这样的信心能够赐给我们。所以从第三章第十五节，你们在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你们就要 服服敬拜我所造的像。尼布甲尼撒造了这个像，你们听见这些声音的时候，你们就要敬拜，否则的话呢，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他们听见了，这个命令是非常清楚的。萨德拉米撒亚波尼哥对王他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必不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所以这是第一部分，你看见，虽然命令是这样，他们有一个信心，他们相信神能够拯救他们。即便如此，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呢，他会拯救我们脱离你的手。那下面他讲到另外一个哈，所以第一个讲到即便如此，虽然环境，虽然讲的这个刑罚这么可怕，我们相信神是拯救我们的神。那下面一个呢，他说即或不然，今天就算神没有拯救我们，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所以后来的故事我们刚刚都讲了，他们被丢在烈火的窑中。啊，很稀奇的是，当他们看见不是三个人吗？但是好像有第四位，好像人子在火窑中和他们同行，主与他们同在。然后结果当然他们所显出的见证非常宝贵的，那他们头发没有烧焦，身上没有火燎的味道，那但以理在那里敬拜神。但从这边我们看见哈，一个是讲到即便如此，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为弟兄姐妹祷告，我们自己遇到的难处，我们相不相信神能够拯救我们？我们说他们所遇见的每一件事情，的确神在一切之上，我们相信神是宇宙万有的主宰，我们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这是即便如此的信心。那第二个呢，神他能够做，但是他有至高的主权，不是神不能医治，今天神要不要医治？所以这是第二层次哈。那这边讲到说即或不然，如果神没有照着我们的意思，没有照着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盼望，但是我们说即或不然，他仍然是神，我们仍然不拜那仇敌的像。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遇到财务困难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说我所侍奉的神他必不致缺乏，他使我们丰富有余，这是第一层次的信心。那即或不然，我们也绝不侍奉别神，我们不做金钱的奴隶。那我们为着在疾病中的人祷告，我们可以宣告我们所侍奉的神他能够医治，他是生命，他受了鞭伤叫人得医治，他甚至能够使死人复活，他必使你能够康复，没有问题。即或不然，我们也不侍奉别神，我们也绝不会怀疑神医治的大能。那这是非常宝贵的信心啊！那盼望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信息，叫我们得着激励。即便如此，即或不然。好，第二方面呢，我们看见刚刚也讲到但以理他的祷告哈，他像素常一样。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虽然王下令好，那大力乌王这照着马代波斯人的例呢，他下了令是不可以更改的，他听见了这个令，他仍然向着耶路撒冷，在地理上来讲他的肉眼是看不见耶路撒冷的，可是我们知道他的心是向着耶路撒冷的。但以理他得着了一个荣耀的启示，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他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亚伯拉罕看见了那座有根基的城。所以他怎么样一生好看见那座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他向着那个意象那个标杆，他在那里奔跑。但以理看见同样的意象，所以他向着耶路撒冷在那里祷告。他的信心里面呢，等候不是一个属地的，等候一个属天的耶路撒冷能够降临。那他所做的见证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三节，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特别就是但以理的见证，神堵住了狮子的口，所以王他也在那里能够来称颂神。这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哈。那第三个信息讲到但以理的代祷，但是第九章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祷告。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所以但以理他是一个注重神话的人，那他读到耶利米所说的预言，那这个预言讲到他们被掳，但是神定下一个年限，就是70年。所以荒凉的年数呢是70年为满。那他知道如果有一个年限，那他们神的子民呢是还要归回的哈。所以在下面我们看见到古列王的时候，那就下令让以色列百姓能够归回。那在这个时候呢，是大利乌王元年，他知道了这个心意。他的反应是什么？他便进食，他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在这一段九章的大的祷告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一同来看见有几个方面哈。那第一个，他谨记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重神的话，神的话是灵，是生命，神的话是一本约书，是讲到他永远的心意。那第二个呢，他深切的认罪并求赦免。第三个，他认识神的性情。所以我们知道说他知道耶利米他所写的话，讲到70年他们被掳，但是他们还要归回。所以他在神面前他怎么样进食披麻蒙灰，他向神祷告。那他在第六章其实讲到说他是没有，他是无辜的，你看他是神所眷爱的。在很多的方面我们知道但以理生命所彰显的，他是圣洁的，他是分别为圣的。那但是第九章他在蒙灰的祷告里面呢，他一直讲到我们犯罪没有听从，我们脸上蒙羞，因为我们都得罪了你，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他很多次讲到他们犯了罪做了恶，他把自己和神的百姓是连接在一起的，并不是他是大蒙眷爱的，他是分别为圣的。不，他说我们犯了罪，我们得罪了神。所以他站在神儿女的地位上，他是一同的在那里悔改。那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为自己施点光照你荒凉的圣所。他认识神的性情，照着你的大仁大义，他说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哎呀，因着这样，只要我们回转，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应允我们。他没有自己标榜自己的圣洁，把自己和百姓连在一起，他认识神的公义、怜悯、慈爱，这样的祷告何等容易摸着神的心。那这是我们看见但以理他的代祷，那他非常确定的，他为着神的子民，为着神的旨意祷告。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祷告祈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为着神的旨意求神他的脸光照这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是因你的大怜悯。他站在一个，我是一个罪人，不是因着我们有什么义，是因着神的怜悯。当时候我们知道整个圣城是被毁的，圣殿是被毁的，那整个来讲呢，在一个何等荒凉，他在被掳的人中，那他摸着了神的心意，所以他在这里大大的祷告。那我们从下面看见，从古列王开始的时候下诏叫以色列百姓他们能够归回，重建祭坛，重建圣殿，重建圣城，重建圣名。那这些归回的子民的见证，今天讲到神在末后的时代，他呼召这些得胜者成为他的代表者，那他的心意是必定要完成。所以但以理的预言一直讲到主者再来，一直说到神旨意的完成。我们感谢主把这卷宝贵的书赐给我们，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有一些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借着但以理书你来激励我们，使得主你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求主得着我们成为你的见证人在地上，你把那一个急祸不然的信心赐给我们，我们一面相信主你就是那位全能的神。主啊，我们知道你在至高之上，但是我们伏在你的面前，急祸不然，我们永远侍奉，我们永远敬拜我们的神。你是掌权者，你是那位审判者。哦，主，我们的心感谢你，愿你得着我们，愿你得着我们成为你的见证，愿你复兴你的家，你的教会。哦，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堂课就停在这里。